啊，我们现在是4月30号啊，圣经分享，我们这一次是第十七周的圣经分享啊。我们所要读的经文呢是《历代志上》，从1章读到29章啊。基本上第一章到第29章呢是啊，《历代志上下》呢所包含的历史内容是从《撒母耳记上》。啊，从扫罗去世啊死亡，一直到列王记下啊，这个两个王国南北国都被灭亡啊。但是这个历代志上下呢，主要记载的是以犹大国为主。那在记载这一段历史当中，它不是在重复以色列人的历史，所以呢，我们在读历代志上下，我们就要关注一些问题。那既然我们不是在重复读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我们要从历代志上下读出哪些重点啊？读出哪些重点？所以我们就要来明白啊一件事情，就是说历代志上下的作者啊，作者是谁？那么作者呢是以斯拉，那以斯拉呢是被掳归回的一位文士。那么这一段啊历史，他在写作的年间呢是在主前450年到425年。那我们大概知道两个王国被灭亡呢的时间，那么北国以色列是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啊灭亡，那南国犹大呢是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灭亡。那么这些人灭亡以后呢，就被掳到这个巴比伦住的啊这个国境里面。所以啊，经过这个70年啊应许以后呢，那么啊神就激动波斯王古列啊，让他们回国去建造啊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一段历史的记载是主要呢以斯拉作者是要写给被掳归回的这一群啊犹太人来看的。那被掳归回有3批人，那第一批是由所罗巴伯所带领，他们回去呢是以重建圣殿为他们的目标。第二批人是由以斯拉带领，那么回到耶路撒冷呢，主要是要重建信仰，要重建他们属灵的生命。第三批人呢，是由尼希米带领，回到耶路撒冷，主要是重建城墙。啊，三批人，三个不同的目的，所以我们啊，大概就记得啊，有这些事情，一个是重建圣殿，一个是重建信仰，那最主要是第三个呢是重建城墙。所以呢，我们从这一段的历史里面，我们就要来看以斯拉作者他在写历代志上下的时候，他的关注，他要把整个重点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所以我们就来思想，在写这个啊这个历代志上下的时候，这些被掳归回的啊这一群人，他们在巴比伦，他们肯定是非常渴慕啊，这个怀念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也很怀念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那么其中有些在诗篇里面呢就有提到啊这些重点。当他们很怀念的时候，他们回到了这个故乡耶路撒冷呢，最盼望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要恢复圣殿的敬拜。因为圣殿呢就代表神的同在，所以呢在整个记载里面呢，我们就知道呢他最关注的就是说圣殿啊，圣殿，因为圣殿代表神的同在，神的应许，所以呢他们多么的盼望想要恢复这个敬拜。那么以斯拉在写历代志上的时候，从这29章的经文，从1章到9章记载的是家谱。那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在读家谱的时候呢，很少有人会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啊。 大部分就是把它翻过去啊，这个家谱。那当然神学家在做研究的时候呢，会仔细的去研究这个家谱在记载什么。那我们从家谱呢也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这九章的家谱里面，从第一章开始他就记载亚当，从亚当开始记载亚当的后代，然后记载这个亚当啊、挪亚、亚伯拉罕，然后记载犹大，然后犹大的这个子孙耶西，然后耶西的儿子大卫，大卫的儿子所罗门。那么到第三章呢，你就注意到到第三章就做了一个结束，也就是呢等于说从亚当一直记载到所罗门的后代。那在这里面我们值得关注的就是说，从这个家谱里面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也就是说透过历代至上的这个家谱呢啊，可以把我们跟这个新约哈、新约这个耶稣的这个家谱呢可以做一个连接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个连接在哪里呢？请大家如果有圣经呢，你翻开来看，在历代至上三章十六节，他说约雅敬的儿子是耶哥尼亚和西里加。那么耶哥尼亚后来耶哥尼亚呢就生了儿子啊，生了儿子，这个啊有撒拉铁有马基兰。那么其中呢有一个儿子呢是匹大雅的儿子呢是所罗巴伯，在三章十九节。那我们就看到马太福音呢啊，在马太福音从第一章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一节，他说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所以就在马太福音一章十一节就跟历代至上的三章十七节做了一个连结，就是一个家谱的连结，把耶稣呢他的家谱就可以回溯到这个大卫的子孙，回溯到这个啊挪亚、亚伯拉罕一直到亚当啊。所以读家谱呢也有一些这个重要性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章到第三章在记载从亚当一直记载到大卫的子孙。好，那么第四章到第八章呢记载的是十二个支派的家谱，然后把每一个支派的家谱呢都一一的记载，除了西布伦支派跟但支派没有以外。那么记载了这个啊第四章到第八章记载了完了这些家谱啊当中呢啊，我们啊前几年我记得应该是十几年前吧，很流行的一本书叫做《雅比斯的祷告》。那雅比斯的祷告呢，就是从这个历代至上四章十节出来的啊，历章十节。因为雅比斯这个名字呢，叫做说哈啊，生他的时候甚是痛苦，所以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很痛苦哈。然后他雅比斯就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那我不晓得啊，我们在现在在听这一段圣经分享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人读过雅比斯的祷告啊？这个那些年哈、啊，这十几年前应该是非常的流行啊，这本书雅比斯的祷告。所以呢讲到这里也跟大家啊说明一下啊，有这件事情。那在第四章到第八章中间呢、啊、讲到十二个支派的家谱，其中有个家谱啊，有个支派的家谱特别用了八十一节的经文来做非常仔细的描述，也就是利未的后裔。那利未的后裔在这边记载的非常的详细。然后呢你想想看，在以斯拉记啊，以斯拉记的时候呢会讲到利未人当中啊有三个人的家谱找不到，因此他们就不能恢复在利未家族里面的啊敬拜。所以就看到这个家谱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呢铺排出来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说，怎么样在一个圣殿里面，谁才是合乎资格在那个圣殿里面侍奉的。所以第六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用81节的经文把利未的后裔记载的非常的清楚。那第九章呢，就开始记载回归的12支派他的家族啊，他的族谱。所以我们就看到，对被掳归回的人，当他们在读这个历代志上的时候呢，他读到祖先的名字就出现在家谱里面了、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体会那种兴奋的感觉啊，那种兴奋的感觉，说啊，我的某某祖先呢、啊，就在这个家谱里面了、啊，代表这个整个家谱呢，把被掳归回的这个世代的人呢，跟他们原先十二支派的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连接。那家谱呢，也代表一个意义，就是说，原来南北国的分裂哈，现在呢已经啊要恢复的，要恢复的是一个啊重新的一个王国啊，在这里面。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啊，这个现在他们要恢复的呢，不是一个啊，不是一个啊王国，而是一个什么样呢？一个是一个哦圣殿的敬拜，一个信仰层面的一个恢复，这个就是啊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呢，讲完了一到九章这个家谱以后，从第十章到29章呢，就在讲大卫王朝的统治。大卫王朝的统治，那大卫王朝的统治就是从扫罗的死开始。所以呢，因为我们啊已经读过了列王记上下啊，所以呢我们也应该都清楚知道这个过去的这个历史。那么大卫数次啊，曾经有两次还是三次，那么有机会要可以杀死扫罗，但是呢他一直敬畏神，一直不敢下手这个杀害神的受膏者。所以在第十章就特别要交代扫罗的死亡是在一个战争里面发生的。而且不但讲完了扫罗的死亡呢，在第十章的13节14节呢，把扫罗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结局呢，交代得很清楚。他说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在这里就建立了一个大卫继承这个以色列王位的一个合法性。然后到了11章呢，也就是说这些以色列支派就到希伯伦来高大卫做他们的君王。那我们从前面哈，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说是首先是犹大支派高大卫做希伯伦做犹大王，后来这个扫罗的势力被铲除被解决了以后呢，才是以色列支派来高大卫做以色列王。但是这里并没有交代这些事情，而只是直接从扫罗的死亡就直接跳过那七年啊，解决扫罗势力的期间，直接跳过去就进入到这个以色列支派呢，高扫罗做王，然后做王之后高大卫做王啊，高大卫做王，那就直接进入到大卫要去攻打耶布斯城啊。这个因为耶布斯城呢是在啊所谓的圣殿山啊，去过以色列的弟兄姐妹，就是所谓圣殿山的半山腰，也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半山腰，是易守难攻。那么大卫就差派他的元帅约押从地下水道直进入城的里面，才能够攻破这个耶布斯城。那这耶布斯城呢，后来就大卫就把它改个名字，叫做大卫城啊，叫做大卫城。那这个地方也就是后来建造圣殿的地方啊，建造圣殿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啊，这个圣殿呢就是建造在这个城里面。那 接下来我们从第二十一章的地方呢，也会谈到当大卫数点以色列人犯了罪得罪耶和华的时候呢，是在阿尔南的禾场，天使在那个地方收刀入鞘，因此那个地方大卫就建造一个祭坛，那也就是后来建造圣殿的地方。我们读到了历代志的时候就会看到说，所罗门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建造圣殿，而这个地方呢原来又叫摩利亚山，也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那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呢，导游就跟我讲，他说这个伊斯兰教呢，他们就说这是亚伯拉罕献大儿子以扫的地方啊。这个所以哈 这个宗派呢有不同的在解释啊，在解释这个献以撒这块大石头的一个来历啊。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到了第十一章呢，就交代了这个大卫被以色列支派高利为王，以及他攻占了这个耶布斯城，然后就是改名字叫做大卫城。那么讲完了这个大卫城以后呢，接下来再讲的呢，就是讲到从十一章到第十二章讲大卫的勇士哈。我们读这个就好像在读一篇这个这个很勇猛战士这种传记，我们读起来就是觉得非常的兴奋。我相信那些被掳归回的人在读大卫的勇士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一个兴奋，说啊，曾经呢、我们这个王国的是多么的强大，有多少的勇士四处征战等等之类的。所以在这里面就交代了这些大卫所带领这个勇士。那么到了第十三章第十三章呢，就是大卫预备要将约柜运回来运到这个大卫城来。那这里我们要交代一下这个历史，我们要知道说这些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我们回想这个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撒母耳出生以后就交给大祭司以利来抚养长大成人。那么大祭司呢，以利有两个不成才的儿子，那常常就是做那些冒犯犯罪得罪耶和华的事情，比如说在会幕面前呢跟女人乱来或者看到人家献的祭肉好的呢就自己拿走了。后来这个以色列人呢要跟腓力士人征战，那他们就想了一个鼓舞民心的一个方法呢，就好像古时候呢皇帝亲征那样子，军心大振，所以呢就把约柜呢运出去要去跟以色列人征战。那大家看到神的约柜来了，就好像看到神同在，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当他们在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呢，其实神已经离开了他们神已经离开了他们。所以你带了一个圣物去呢，是一个没有神同在的一个圣物呢，事实上没有帮助。所以后来在这场战争呢，这个约柜就被腓力士人夺走了。那这个一个代表的一个意象就是说，腓力士人的神比较大，打败了以色列人的神，所以呢以色列人的神被打败被掳走了。但事实上相反，当他们把约柜运到他们所敬拜的神大衮庙的时候，就发生这些大衮的神像倒下来等等之类，所以然后又发生他们遇到各样的灾祸不要包括有很多的老鼠生痔疮等等之类的。所以腓力士人就用一辆新的牛车把这个约柜呢就运回去送回去给以色列人。当这个约柜到了伯士麦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伯士麦的人呢不懂得尊敬圣物，他们就散窥就是乱看的意思，乱看这个约柜，因此就被神击打当时死了很多人。所以呢伯士麦的人就很害怕，因此就把约柜运到基列耶林基列耶林这个地方就放在这个地方，那一放就放了十几二十年就放在那个地方。 那一直没有运来，所以你就后来你就发现摩西所造的帐幕跟约柜呢其实已经分开了。摩西所造的帐幕在撒母耳记上说是放在示罗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在我们读到历代志的时候他说是放在基遍这个地方，所以啊，我们也不是很懂啊，古时候的历史很可能这个示罗跟基遍呢指的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地方 OK 啊，这一点呢有待考证，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从圣经知道呢约柜没有放在圣会幕里面，约柜放在基列耶林。所以这时候呢大卫呢就啊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约柜呢运到大卫城去，他就在大卫城另外要造了一个帐幕，要把约柜放在那个帐幕里面。所以呢大卫要做这件事情呢，他没有跟祭司没有跟利未人讨论，也没有去查看律法书，他就跟什么人讨论呢，他就跟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他们就想说啊，当初腓力士人就这样运了，所以我们也用一辆新的牛车来运这个约柜。因此这件事情就发生了，这个牛车走到了这个啊基顿的地方呢，牛失全体啊，乌撒伸手扶住约柜就被神击打。那我们这里就晓得说，我们对的事情要用对的方法去做啊 ，do the right things 啊 ，with the right way。那这里面还牵涉到更重要的，就是说要用对的人去做对的事情，用对的方法来完成。那对的人呢，就是要用利未人啊，要用利未人。所以在这里面呢，大卫就因此心里面很害怕，他就不敢再继续的把约柜运到大卫城去呢，就放在厄别以东的家里面。那放在厄别以东的家里面以后呢，后来他就说听人家说哦，神怎么样祝福厄别以东啊？那三个月神怎样祝福他，那大卫呢就心里面大大的放心，因此呢他就预备要再把约柜呢运回来啊。那中间呢就穿插了第十四章一些啊，就说大卫跟这个啊腓力士人征战得胜。那大卫征战腓力士人里面呢有两次的求问耶和华，所以这里面呢似乎也是一个伏笔，在回应第十章哈。第十章讲到这个扫罗的死亡是因为他没有求问耶和华，而去求问那个交鬼的妇人。所以第十四章呢用这件事情在凸显大卫攻战腓力士人，攻打腓力士人征战得胜呢，他都是求问耶和华怎么样才能够征战得胜啊。中间就有这样的一个插曲啊，一个插曲。然后再来就是第十五章，那如果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下六章啊，这里跟撒母耳记下六章最大记载的不同就是说完全没有交代说大卫后来啊怎么样，这个用利未人啊很详细的经文来解释他跟利未人啊预备要来运约柜的事情，没有交代这件事情，只是很快的就从他的犯了一个错误就进入到啊后来就用利未人扛抬约柜进大卫城。但是在第十五章呢用非常仔细的经文，他一开始就讲说大卫在大卫城呢在啊这个预备一个地方要放约柜的地方，他支搭了帐幕，然后呢他就啊告诉这些啊数点这些利未人，告诉他们要自己洁净自己，要照律法书上所讲的要来预备扛抬约柜。所以这时候呢他已经学了教训，他就知道怎么样要来扛抬这个约柜。所以十五章呢就有29节的经文在说这件事情，说怎么样啊好好的仔细呢来预备自己，利未人要先预备自己然后才能够扛抬约柜啊，就是说对的人要把对的事情用对的方法来完成。那这里面呢给我们一个提醒是这样子。那十六章就讲到这个啊大卫呢就啊预备把这个啊约柜带回来啊约柜带回来。 那这里面我刚才也讲到啊一件事情，就是说啊大卫吃搭帐篷来啊让约柜停留在他的帐篷里面，在十五章第一节。那十六章的三十九节到四十节呢，有特别交代一件事情，他就是说啊，他就说什么啊？这个约柜运回来以后呢，大卫呢就啊称赞赞美神以后呢，那在十六章三十七节就开始讲在约柜前的侍奉。那在约柜前的侍奉呢，在第三十九跟四十节就讲到派祭司撒都和他的弟兄祭司在基遍的丘坛耶和华的帐幕前燔祭坛上，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常给耶和华献燔祭。那这里面我们要建立一个观念，就是说约柜是在大卫城，在耶路撒冷，在大卫支搭的帐幕里面。但是原先在基遍留在基遍的是当初摩西建造的会幕，跟所有在啊旷野所建造那些会幕的器材，像啊底洗盆啊、这个香坛啊那些东西，还在这个基遍的这个丘坛，这个啊基遍的这个会幕那里。那后来当所罗门继位以后，我们读到了历代志下第一章，所罗门继位以后呢，他也是去到基遍的丘坛去献祭，然后在那个地方呢，他向神祷告，神就在夜间，耶和华神就在夜间向这个啊所罗门问他说，你要向我祈求什么。所以在这里面啊，我们就可以啊建立这样一个观念。那当然当圣殿建造好了以后，这个约柜就运到圣殿里面的至圣所。那我们接下来读到的经文也会讲到，就是说就把会幕跟所有用的这些器具呢也都搬到圣殿来。但是我们啊在读这个历史书的时候，我们读到说犹大国的这个好王，那么实行啊驱逐巴利等等这些事情，常常会有一个评语，就是说唯独丘坛没有出去，只有西西家跟约西亚啊努力要去掉这个丘坛。所以这里面呢，似乎啊我们从这样一个啊了解呢，我们大概知道呢，犹大国的这些人民呢可能对丘坛呢是情有独钟哈，因为当初基遍的这个神的会幕在那里，然后呢啊大卫有差派祭司在那边固定啊给耶和华献祭，然后所罗门登基也是有这个啊去基遍的丘坛祷告，所以似乎他们对丘坛是有情有独钟啊舍不得废弃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就像我们读到的这个民数记那个铜蛇，那我上礼拜也有讲，后来我也有更正这个啊神在旷野让火蛇进入以色列人的这个啊营地，是因为以色列人能走的路非常的难走啊，走的心浮气躁，因此就谤读神跟摩西，所以啊火蛇就进入以色列人的营地，因此这个铜蛇啊建造这个铜蛇来解救以色列人。那这个铜蛇呢就一直被流传下来啊，好像这个铜蛇呢他们就以为这个铜蛇有魔力一样，就变成了在敬拜这个铜蛇一样，一直到西西家的时候呢才把这个铜蛇毁掉啊，毁掉破碎成一块一块的这个铜块。那圣经就记载说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了解啊，在整个的教导里面，不是某一个物品或某一个地方带有能力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呢有神同在，能力跟祝福呢是来自于神，不是来自物品，也不是来自于地方。但是呢这个物品跟地方有神的祝福的一个关键，就是说我们呢要敬畏神啊，要把神当神来敬拜。所以呢当我们 这个没有敬畏神的时候，那从历史书我们就看到神就离开了他所应许与以色列人同在的这个地方。好，所以十六章就大概讲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再来就是进入第十七章。十七章呢就是有名的大卫之约啊，有名的大卫之约。也就是说在那个第十七章呢，大卫呢就对先知拿单说，现在呢哇他这个要大发热心啊，要为神呢来建造一个圣殿，建造一个香柏木的圣殿。那那天晚上神的话就临到拿单跟他说 no 啊，跟他说 no。 那么在我们前面读历史的时候呢，跟他说 no 啊，不要，不可以建造圣殿的原因是说大卫一生啊流血太多，流别人的血太多。但是这里他没有讲这件事情，他没有讲这件事情啊，所以呢他透过拿单呢跟大卫说，你不要为我建造圣殿。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应许，就等于是说好像立约一样。那你从第十七章的第八节一直读到十七章的十四节，我们通常称这个叫做大卫之约。也就是说神应许他说，大卫，对大卫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就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啊，让你大大的得名啊。然后呢就说在以色列呢要选定一个地方，要栽培他们，要栽培这个以色列民成为他们的圣民。那我们读以赛亚书也读到了，就是说讲到说神啊栽种以色列人像栽种真葡萄一样，结果呢他们长成变成了野葡萄啊。所以他就讲这件事情说，好，给耶和华给大卫这个大卫永远之约的应许啊，要祝福他啊，要常常与他同在，然后告诉他就说，当你岁数满足的时候呢，我就让你的后裔接续你的王位，我要坚定你的国，然后呢他就为我建造殿宇，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我的慈爱永远不离开他啊，我要在你的家里面永远坚立，坚定你的国，让你的国位坚定直到永远。我们读这一段呢、读到的说，神说，我这是我跟你立的约，我要做这些事情，因为我拣选你大卫。我们读这一段的心得是这样，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个重点，就是说那人的责任在哪里，人的责任在哪里啊？是不是无条件的神就这样子祝福大卫没有改变，还是人的责任呢要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啊，要顺服神。那大卫怎么样来领受这一句话，就从他怎么样交代他的啊儿子所罗门这件事情。所以从历史书我们从大卫领受这个永远之约到他告诉所罗门的时候呢，他说你的国位会坚定，但是大卫有加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遵守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再回去读这一段记载的时候呢，我上次有讲到从一个大卫的永远之约到交代给所罗门这个约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人要遵行神的话语，就走在蒙福之路上面啊。所以在这里面虽然没有讲，但是事实上是非常的清楚，清楚的原因就是我们从大卫交代所罗门的事件呢，我们就可以明白啊，明白这个事情。那么当大卫听到了神给他的这个永远之约的应许以后，那十七章十六节以后就大声的感谢赞美主啊，他说啊，我是谁 ？Who am I？ 我是如此渺小的人呢、你怎么样这样子看重我们？你怎样如此的看重我跟我的家？要赐给我这么大的福分，赐给我一个永远的国哈、所以我在读经指引里面呢，就写说啊，我们自己是谁？其实我们一生非常的短暂啊，非常的短暂。我们看起来觉得几十年很长，但是从整个历史来讲，就好像只是小小的一点而已。我们是这小小一点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尘土，那样子渺小的人呢， 神竟然拣选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要给我们这么大的爱跟恩典和祝福。这一点呢啊，当我们在读第十七章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从十七章十六节，从大卫的回应，我们也来思想，就说 Who am I？ 我是谁？竟然配得神如此的爱我。当我们能够想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想我们的心一定会被啊神的爱给啊，我们叫做转化，给转化，我们就能更能够啊 appreciate 感谢感恩啊神的爱。所以在这里面就看到十七章二十三节，大卫明白耶和华给他的这个永远之约，所以呢，在十七章二十三节，他就对神说：“他说，基本上就是对神祷告说，神啊，求你 keep 你的 promise， 就说耶和华，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啊，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啊，就说神啊，求你照你所说的而行。”好，那么这个就是在第十七章啊所记载的一些重点。那么从第十八章开始到二十章，就记载大卫在军事上一连串的胜利啊，包括他跟非利士人的征战，他跟大马色亚兰王的征战，他跟以东人的征战，还有跟亚门人两次打败亚门人啊的这个征战啊，啊，其中还有打败哥利亚的兄弟啊。我们读到这里就觉得哎很有意思，在二十章第五节，他说在跟非利士人打仗，那么又杀了加特人哥利亚的兄弟拉哈米啊，哥利亚的兄弟拉哈米跟他拿的武器是一样，都是拿了一根枪杆，是粗如织布的机轴啊，就是很粗的一根枪啊，这个像哥利亚那样子的巨人呢，又在这里又记载啊，又同样的被大卫的军队给杀死了。所以呢，十八章到二十章记载的是大卫军事上的胜利。那么二十一章一节就讲到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去数点他们。那我们之前在读列王记的时候呢，是讲到耶和华激动大卫去数点军兵啊，我们就上次也有讲到这一段呢，确实非常不容易理解，因为两段经文记载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从以斯拉在记载这段经文的时候，要了解这件事情，在历代志上基本上没有记载大卫犯了什么罪啊，唯一记载的是这个数点军兵犯的罪。你看他没有记载这个大卫跟八十八的奸情，也没有记载他啊这个设计啊用移花接木之计啊借刀杀人之计来杀了乌利亚，他没有记载这些事情。但是在这里记载说大卫数点军兵，那么约押呢知道这件事情是得罪耶和华的事情，所以呢约押就劝告大卫说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王命难违啊，大卫呢啊坚持要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想大卫坚持要做这件事情的背后的动机跟心意是什么，那我们就看这个经文的记载，是在十八章到二十章大卫在一连串的军事胜利以后，他要做这个数点军兵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呢他是要彰显自己的荣耀，这是他的 credit， 他的军队多么的雄壮威武啊，军队呢啊多么的这个啊强盛，有多少的军兵。所以呢在军事胜利以后，他要做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就是夸耀他自己，在这件事情上他忘记的使人征战得胜的不是人，使人征战得胜的是耶和华。所有我们从约书亚记一直读到这里，我们都看到都是耶和华将敌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啊， 我们就是在读啊经文的时候常常会读到这一句话，不是靠车，不是靠马，乃是靠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这里大卫因为这件事情他就得罪了神，以后呢神就说要降三种灾祸让他选啊，降三种灾祸让他选啊。在21章的12节开始他就说，你可以有3年的饥荒，或者败在你敌人的面前被敌人的刀追杀3个月啊，或者是有3日的瘟疫，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世境施行毁灭。那大卫怎么回答？大卫的回答基本上就说，若在耶和华的手中啊，比若在敌人的手中啊更好。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慈爱，所以他就回答就说，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啊。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了，因此神耶和华就降瘟疫给以色列人，就死了70000。那当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要灭的时候神就回心转意，就不降这个灾，因此说够了，住手吧。那这个地方呢就在哪里啊？耶和华的使者就是站在这个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这里，因此就吩咐大卫在那里造一座祭坛来敬拜神。那大卫呢就啊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刚好这个阿尔南的这个啊回来，那么打了麦子回来，那就愿意啊奉献一切。那大卫说我不会啊，他就用600色克勒呢就买了这个阿尔南的禾场，然后呢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这座坛在21章27节呢就是神啊使者收刀入鞘的地方，代表说这是神与人和好的地方。那这个神与人和好的地方也就是后来建造圣殿的地方啊，建造圣殿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读到历代志下讲到所罗门啊为耶和华建造圣殿的地方呢啊，应该是在历代志下的3章啊1节，他说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摩利亚山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山，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是在历代志下3章1节。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历史呢我们都可以串接起来啊，串接起来啊，理解所有每个地方的来历，以及啊这个事情发生的经过，包括约柜怎么会离开会幕，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秋坛的出现啊等等这些事情，我们就可以啊有这样子的一个啊概念。盼望弟兄姐妹在听这一段的时候呢，能够对这些所有啊历史发生的事情呢，我们能够比较的清楚啊，比较的清楚。所以呢啊到了21章结束以后，那么22章到26章呢就开始讲大卫怎么样预备建殿的材料啊，预备建殿的材料。其中在22章呢也就是说啊立所罗门为王，然后呢就是对所罗门的吩咐以及对所有领袖的吩咐，告诉大家说啊这个请你们啊大力支持所罗门来建造圣殿。那我们之前读啊列王记下啊1章2章的时候讲到，大卫交代所罗门呢要清除异己啊，要清除异己，兼顾国位。那么我在啊圣经分享呢也有讲这件事情，可是呢在这里并没有提到这些事情，反而是提到这个啊立所罗门为王，兼顾圣殿啊，建造圣殿的事情。那以及接下来呢他用很长的篇幅在记载在圣殿里面的侍奉啊，立位人祭司在圣殿的侍奉。再一次呢让我们看见说这个历代志上下他的写作的目的是要告诉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你们要 把焦点放在圣殿以及圣殿的敬拜上面，以及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在圣殿里面敬拜啊？因为在以斯拉记有讲到三个家族找不到，利未人家族找不到家谱的人呢，他们就不能参加这个敬拜。所以这里讲的非常的详细，从族谱，从啊大卫安排这些侍奉的团队啊，交代的非常的清楚，那我们非常的容易啊明白啊，可以明白历代志上下的一个重点在哪里。然后呢，到了二十八章啊，就讲到这个大卫的晚年啊，大卫的晚年就是啊，吩咐所罗门以及大卫呢，把圣殿要建造的这些样式呢，都一一的指示所罗门。然后呢，在二十九章啊，主要就是交代大卫将他一生的积蓄，他所储存的这些金银珠宝、金银财宝、宝石呢，他都奉献给神啊，奉献给神。二十九章三节说：“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来建造我神的殿啊。”然后呢，他就用自己做榜样，来鼓励这些以色列人的首领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于是呢，二十九章第六节，这些以色列的族长啊、首领啊，都乐意献上啊，乐意献上。那二十九章九节，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也大大的欢喜。那这里面又再一次的给我们一个啊眼光来看，就是福音书耶稣所教导的。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那从大卫的啊交代里面，这个历史就让我们知道，大卫的心为什么圣经里面称呼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么之前我在大卫啊赞美神的祷告，在上一次呢也有讲到这一段，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就是愿意把神看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最优先、最 priority 的啊，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你的心在哪里啊？你的心在哪里？当你的心是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呢，在做其他的事情上面呢，我们当然还是要满足我们每天生活上各样的需要，包括我们对啊儿女、对家庭的责任，都是我们要去完成的。但是在我们完成这些责任的时候呢，我们仍然可以每天过着一个尊神的名为圣的生活，这仍然我们可以做得到了。就是让我们在思想上面仍然是以神为大，以神为大。因此我们在做各样的决定思考的时候呢，我们所做出来的啊决定呢是会不一样的啊，是会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是给弟兄姐妹一个鼓励啊，一个鼓励，就是在第二十九章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 leader。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你在家里是 leader， 你在你的工作上你也会是 leader， 你在你其他的地方你是 leader。 leadership 的影响力常常你没有注意到，不管你说你愿不愿意影响别人，其实我们在那一个地方，我们说话，我们做事情，我们都在影响别人啊。所以我们可能都在无意中影响别人，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从一个无意识的影响人呢，变成一个有意识的影响人呢？这里面呢，要靠我们让神的话来磨练我们的个性，磨练我们的思考系统，让我们所出来的这种影响力呢，不是自己的，而是里面有神的能力在影响我们。好，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就很快的讲到了二十九章，从第一章讲到二十九章。所以啊，这里面啊，我们大概再重复一下，第一章到第九章呢，是在交代这个家谱，从这个家谱那建立一些连结，就是被掳归回的人跟啊，他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连结，一直到亚伯拉罕到亚当。那这个连结以后，就是从 历代志上的第十章到第二十九章啊，在讲大卫的生平。大卫的生平里面记载了哪些事情呢？第一个，他继承王位的合法性；第二，他把约柜搬到耶路撒冷的这件事情上；第三，他在军事上的胜利；第四，他在数点军兵上的犯罪；最后，他交代这个所罗门来建造圣殿，设立整个的祭司制度。那这样子就是我们所理解所读到的历代志上啊，整个二十九章的一些内容啊，一些内容。所以我们今天呢啊，时间比较充裕啊，我们就大概只用了四十分钟来讲这个二十九章的经文。好，那我们晚上呢就到此为止。啊，祝福各位弟兄姐妹啊，那我们听了神的话语，我们都渴慕去行啊。因此啊，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丰丰盛盛的浇灌在你所走的道路上面，因为你走的这一条路是蒙福之路，你走的这条路就像神与大卫所立的约，是一个永远之约。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说就像以赛亚书说的，即使大山会摇动，小山会迁移，但是神所与你立的和平之约永远不会改变，因为这是守约施慈爱神的应许。我们就用这样子的话语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神的慈爱恩惠一生与你相随，直到永远啊！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